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十二星座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有十二生肖，而西方传统文化亦有十二星座，两者都是基于太阳黄道带、黄道十二宫的古代天文概念。黄道带起源于巴比伦占星术，巴比伦人注意到和太阳同时升起的星星，在黎明之前可能观察到靠近太阳位置的星星升起，这些星星以一个似乎规则的圆周来回运动，于是他们将这些星星分为十二组，仲为他命名。希腊人由巴比伦人那里继承了这个理念，才有黄道十二宫，分别用动物或神话中的人或物命名。这个名词就来源于希腊文 Sodian， 意思就是小动物。从古到今，中国人很重视十二生肖，配合生辰八字可以预测判断一个人的命理运势，尤其是男女结婚那阵，经常要看生肖是不是夹不夹或者相冲。而在现代西方，星座性格论因为提供了一种模糊而普适的人格描述框架，而成为一套完整的流行文化，在全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力。但国人对十二星座的文化根源和背后的奇幻神话相对来讲知道甚少。下面就给我们穿越星空，探索这些星座的传奇故事啦。摩羯座，半羊半月的潘神。摩羯座，山羊座，英语中表示摩羯座的单词。Capricorn 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山羊角，由山羊和角组成。在希腊神话里面，潘是山林和牧羊之神，拥有人的上半身、山羊的下半身，头顶还耸立一对弯角。一日，众神在奥林帕斯山举办盛宴，觥筹交错，诗乐飘飘，潘受邀献艺，吹奏木笛，悠扬的笛声响彻天地，连云端都为之沉醉。估不到这些美妙的乐音就惊动了恐怖的怪物提风，他冲入宴会，烟气一片混乱，众神惊惶失措，纷纷化身动物逃走。宙斯变为雄鹰，阿波罗化身乌鸦，赫拉幻作木牛，各显神通。潘试图跳入尼罗河化为鱼逃走，但因惊惶失措，只将下半身变成上半身，仍然保留羊形，头顶羊角，模样滑稽又狼狈。宙斯见状忍不住了，将这个滑稽的半羊半鱼形象升上星空，化为摩羯座。摩羯座的摩羯就是山羊的意思，这个词来源于摩加洛，即印度神话中的海兽。至于为什么潘吹得一手好笛子呢？这个就是要讲到潘的一段情史了。一日，当他在森林中游荡那阵，邂逅了美丽的山林女神西林克斯，一见倾心，于是对他展开热烈的追求。西林克斯就被牧神半人半兽的外貌吓坏了，逃跑到拉登河畔的沼泽地，但潘紧追不舍，情急之下他请求河神将自己变为河畔的一棵芦苇。尾随而至的牧神一时傻了眼了，因为没办法辨识哪一棵芦苇才是西林克斯，于是就摘了几棵芦苇编在一起吹奏，以排遣对西林克斯的爱慕和自己的失意。这个就是排箫的由来，所以排箫又称潘笛。这种排箫在中国亦有，中国的排箫因为它竹管排列方式犹如凤翼， 所以以前就被称为凤烧，传说为舜所造，于是先在秦时期就已经是很普遍，在唐宋期间更是盛行。讲回转头再来讲一讲这个令众神都恐惧的怪物提丰，亦难怪众神惊恐而逃。提丰是希腊神话中最恐怖的怪物之一，被描述为拥有无数石头喷火的巨兽，几乎无人能敌。他是盖亚大地女神和塔尔塔洛斯深渊之神的后代，可以挑战宙斯的统治，引发众神逃亡的危机。他的形象和混乱破坏和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风暴和火山爆发等现象，美国陆军威力强大，可携带核武器的提丰中程飞弹发射系统，即以此命名，呼应这位神话巨怪的恐怖传说。在古代，欧洲人就用台风来描述强烈的风暴，后来中文的台风在航海贸易时代传入西方，和台风混杂，形成了现代的台风一词，双鱼座爱神母子的鱼尾逃亡。英语中表示双鱼座的单词 Pisces 直接来自拉丁语，是鱼的复数形式，和英语单词 Fish 同源，词首的字母 P 和 F 的变化是一种常见的音变现象。双鱼座选自乌拉尼亚之镜第27幅，乌拉尼亚之镜是一套32张天文星图卡片，1824年首次出版，是根据亚历山大贾米森的天体图集绘制的插图，共有领域。刚才提到众神的宴会上还有另外两位客人，爱神阿芙罗代替和他的仔爱神厄洛斯。当提丰发起袭击那阵，阿芙罗代替和厄洛斯同样试图逃离，跳入尼罗河里面，化身为鱼的爱神发现了小爱神落在后面，于是他回去找小爱神，将他亦化作一条鱼，还用一条丝带将两个人连在一起，于是母子两人在河里面逃走，这副狼狈的形象被宙斯升到天上，成为星空中双鱼座。双鱼座的浪漫意象不只体现了母子情深，亦呼应了鱼在古代文化中的纯正和灵动，成为占星学梦幻和牺牲的象征。水瓶座被众神针仙怒的俊美王子，英语中表示水瓶座的单词 Aquarius 直接来自拉丁语，借译自希腊语，意思就是倒水的东西，由此跟水衍生而成。17世纪波兰天文学家约翰克维留斯笔下的宝瓶座又叫水瓶座，根据希腊神话，青春女神赫帕是宙斯和赫拉的女，她被父亲指派来担任奥林匹斯尽神筵席中招待和倒酒的职务，后来因为赫帕被赫拉许配了大力神赫拉赫勒斯，所以倒酒的职务就一直空缺了。圣山上的筵席亦一直无人打理，宙斯为此伤透了脑筋。后来宙斯在天际巡游那阵，看上一个年轻英俊的特洛伊王子金尼美德，他镶金的头发好像雪洁白的肌肤，唇红齿白，众神都一致同意由他来担任侍酒一职。宙斯就派侍者前去邀请，但金尼美德生性爱好自由，浪荡不羁，讲乜嘢都唔肯应承。宙斯知道后大发雷霆，化身为一只大鹰，亲自将金尼美德捉咗上去奥林匹斯山。金尼美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勉强担任了军事者的工作，这个令宙斯好满意。但是金尼美德对故乡、亲人、自由的思念，令他每日都活在痛苦中。后来全能的宙斯对他产生了同情，批准他在每年的一月到二月可以回到亲人身边，而他用来倒酒的宝瓶 亦被宙斯升到去空中，成为水瓶座永远闪耀自由和奉献的光辉。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金牛座，而家继续讲落去。金牛座宙斯嘅浪漫化身，进入冬季之后，北半球最耀眼嘅星座之一就系金牛座啦。而金牛座喺天上嘅形象系一只只有上半身嘅大公牛，带住标志性嘅牛角。至于呢只牛系点样嚟嘅呢？这个又走不甩，又要讲讲宙斯啦。一个春天的清晨，宙斯在巡游嗰阵，忽然发现少女在海边的草地上跳舞嬉戏。其中有一位排尼基国王阿格洛尔的公主，名叫欧罗巴的女仔最靓。宙斯深深地被她吸引。这个时候，淘气的厄洛斯将爱神的箭射了入去宙斯的心中，令佢即刻疯狂咁爱上欧罗巴，于是宙斯化身成为一头既靓又温顺嘅白色公牛嚟迎接佢。呢头公牛额头上有一道银圈，双角系新月嘅形状，身上仲带住香气，口中仲吐出美妙嘅声音，令欧罗巴好奇咁抚摸，仲骑上佢背脊。在这个时候，这头公牛竟然狂跳起来，载住欧罗巴全力奔驰。当他们经过海洋那阵，众海神亦现身为他们开路。这个时候惊恐的欧罗巴才意识到这一头公牛的身份，而恳求原谅。宙斯即刻向欧罗巴倾诉他的爱意，还将欧罗巴带到一块陌生的大陆，又邀请了四季之神为欧罗巴装扮，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后来这块大陆就称作欧罗巴州，就是现在的欧洲。而公牛的形象亦被宙斯升到天上，成为金牛座，永驻星空。在现实生活里面，俄乌战争打得如火如荼，而德国打算向乌克兰转让金牛座巡航飞弹。同乌克兰而家使用嘅英国、法国风暴阴影巡航飞弹相比，金牛座嘅弹头好大，射程更远，系好可能改变俄乌战争走向 game changer。而呢个威力巨大嘅金牛座飞弹，即以此命名，呼应金牛座嘅强大象征。白羊座，金羊毛嘅救赎之旅。对十二星座中竟然有两只羊，但一只是山羊，一只是绵羊。英语中表示白羊座又叫牧羊座的单词直接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公绵羊，相当于英语中的 lamb。 根据传说， Ares 是一只拥有金色羊毛的神奇公羊，最终被宙斯升上天空，成为天上的白羊座星群。这个传说出自于西元三世纪罗德岛希腊诗人艾波隆尼斯所写寻觅金羊毛的故事。希腊波俄提亚国有位王子受到后母的陷害，被国王送上祭坛准备献祭给神。神使克尔默斯德到王子生母的请求，降下一只长有金毛羊和翅膀的白色公羊， 被王子的姐姐骑骑住公羊，将弟弟由祭坛救走。公羊载住姐弟俩越过大陆和海洋，朝远方飞去。姐姐在途中不幸坠落身亡，弟弟坐住公羊顺利抵达黑海边的科尔克斯，娶了当地国王的女儿为妻。王子为了感激，将金羊毛献给科尔克斯的国王，羊毛被挂在神圣橡树上，有一条巨龙守护。这件事令宙斯大为感动，于是宙斯将山羊升上天空，令他成为白羊座。不过故事讲到这里还未完，还有续集。咁挂喺橡树上嘅金羊毛被视为神圣嘅宝物，象征权威、财富同神子嘅眷顾。但攞返佢几乎系唔可能嘅任务，於是就有人夺取金羊毛嘅希腊英雄伊阿宋嘅传奇故事。传说伊阿宋喺雅典娜嘅帮助之下，召集咗好多希腊大英雄，组成阿尔戈英雄，包括赫拉克勒斯、俄尔普申、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等。他们乘坐由雅典娜设计的阿尔戈号大船出发，英雄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伊阿宋在女巫兼公主美迪亚帮助之下，在警醒的守护毒龙眼中滴入魔水，令他昏睡，成功取得了金羊毛。其后伊阿宋和美迪亚成婚。现在英语国家里面有一个常见的名字叫杰森，实际上就是英雄伊阿宋，伊阿宋的变体。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仔女勇敢而富有冒险精神呢？上一篇我们讲到西方十二星座中，摩羯座、白羊座、双鱼座、水瓶座和金牛座五个星座的神话起源的故事，下面接着讲其他七个星座的故事。双子座，永不分离的孖生兄弟，传说斯巴达国王的妃子纳达同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卡斯托尔和波吕雕克斯两兄弟，他们由细感情就好好，但卡斯托尔在一次冲突中被人杀死了。波吕雕克斯看着死去兄弟的尸体，伤心的请求诸神给他和卡斯托尔同生共死。宙斯怜悯波吕雕克斯的手足情深，就将波吕雕克斯的寿命分一半给卡斯托尔共享，从此两人就永不分离，一半时间住在人间，一半时间住在天国，成为星空中的双鱼座。现代回响，双鱼座的团结和智慧亦启发了科技命名，例如 Google 旗下的人工智慧旗舰产品 Gemini 语言大模型，对标 OpenAI 公司开发的 ChatGPT， 象征双核驱动的创新力量，呼应了双鱼座所代表的协同精神和智慧并进的特质。巨蟹座，夹住大英雄脚的巨蟹，英语中表示巨蟹座的单词Cancer 直接来自拉丁语，意思是螃蟹。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要完成十二项艰巨的任务，其中一项是要杀死九头蛇许德拉。正当赫拉克勒斯和九头蛇战斗那阵，天后赫拉偷偷派出一只巨蟹来帮助九头蛇。巨蟹用钳夹住了赫拉克勒斯的脚，想令他动弹不得，但赫拉克勒斯最后用棍打死了巨蟹，消灭了九头蛇。这只巨蟹后来被赫拉升入天空，变成了巨蟹座。可能有人注意到，英语中 cancer 又是癌症的意思，为什么癌症也叫 cancer 呢？原来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观察到，恶性肿瘤通常 向周围组织扩散，形成类似螃蟹脚的放射状结构。这种肿瘤的形态令他联想到螃蟹，于是他用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疾病。后来罗马医学家盖伦沿用了希波克拉底的命名，将这种疾病记录为拉丁文的螃蟹 cancer， 因为肿瘤的扩散形状好似螃蟹的爪或身体结构，于是 cancer 就兼具了星座和疾病的双重含义，成为语言的奇妙巧合。狮子座巨狮的传奇，英语中表示狮子座的单词 leo 直接来自拉丁语，意思就是狮子。英语单词狮子和它同源。话说天后克拉为了报复宙斯的外遇，将诅咒施在克拉克勒斯的身上，令他终生都背负着被人唾弃的罪恶。痛苦的克拉克勒斯接受了特尔斐神庙女祭司神谕的指示，完成麦肯尼国王命令他完成了十项可怕的苦行任务。任务第一项就是杀死一头叫做尼米亚的猛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完成麦肯尼国王命令他完成了十项可怕的苦行任务，现在继续讲下去。但这一头巨狮有着浑身厚皮，刀枪不入。克拉克勒斯和他缠斗好耐，最后是克拉克勒斯运起神力击中巨狮的鼻，趁他晕陀陀那阵就将他碾死。克拉克勒斯将巨狮的利爪斩落嚟，剥咗狮皮做成箭袍，将狮头制成头盔，孭喺肩上，光荣咁翻去曼肯尼。呢头巨狮后嚟俾克拉升入天空，成为咗如今嘅狮子座。值得一提嘅系，狮子喺古代文化中象征权威、勇气同王权，呢、这个令到 Leo 成为人名。地名的热门选择，尤其在西方文化里面，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艺术家和科学家李奥纳多达文西，他的名字就是相当于 Li 加 Hard， 意思是好像狮子一样那么勇敢，又好像阿根廷足球巨星莱昂莱尔梅西。他的名亦言于 Leo， 意思是小狮子。写下《战争与和平》的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亦是拉丁文 Leo 的斯拉夫文形式。天主教会有十三位教皇都以 Leo 命名。这十三位教皇跨越了由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充分显示出 Leo 这个名字的持久吸引力。处女座谷物女神的春之旅。希腊神话里面，龙林和谷物女神吉森尔有一个独生女，名叫帕尔塞福涅，生得好靓，被视为春之女神。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还将福瑶的耕作和收成赐予给人类。宙斯的哥哥是掌管地狱的冥府之王哈德斯，他看上好靓的佩尔塞福涅， 於是由佢驾驶住黑色嘅电车，将佩尔塞福涅强行掳走，成为黑暗王国嘅皇后。丹麦森尔发觉个女失踪之后，好焦急咁四处流浪，只为探访个女嘅下落，再冇心机耕作，咁所有嘅田地都开始荒芜。最后是阿波罗将呢整件事由头到尾话咗俾德麦森尔知，而忧心愤恨但又无可奈何，咁德麦森尔就用最消极嘅方式表达佢嘅不满，令地球面临前所未有嘅饥馑灾难。宙斯眼见事态严重，就派使者要求哈德斯释放帕尔塞福涅。然后食过地府食物的佩尔塞福涅已经不可以永久地离开黑暗世界，所以在每年的春天，帕尔塞福涅回到大地，他的妈妈那里亦重新开始耕种，万物复苏。而当女回到地府，德麦森尔亦无心掌管农事，万事凋零，于是地球亦因此就有了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宙斯眼见事态严重，就派使者要求哈德斯释放帕尔塞福涅。不过食过地府食物的佩尔塞福涅已经不可以永久离开黑暗世界了，所以在每年的春天，帕尔塞福涅回到大地，他的妈妈亦重新开始耕种，万物复苏。而当个女回到地府，麦德森尔亦无心掌管农业，万物凋零，于是地球亦因此就有了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后来宙斯将帕尔塞福尔的形象升入天空，成为了星空中的处女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被称为童贞女王，因为她终身未婚，保持了纯洁的形象。1584年，英国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为了赞美女王，将北美洲的一片从未开垦的殖民地命名为处女地，以纪念她的童贞身份。这个就是后来美国开国13州之一的维吉尼亚州。149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位于加勒比海地区内的一个小群岛，将它命名为处女群岛，以纪念圣乌尔苏拉和他的11000名处女殉道者的传说。这个是后来维京群岛的来历。天秤座正义女神的公平之称，希腊神话里面正义女神森尼斯右手拿着剑，左手拿着天秤，象征着绝对的公平和正义，用来度量世间一切不公之事。后来宙斯将她称的形象升上天空，令她成为天秤座，用来警示世人追求公平，吹善避恶。在古罗马，纽是一个标准的重要单位，用在商业和贸易，相当于12安士，大约 327.4 克。罗马的 Libra 影响了后来的欧洲度量衡系统，成为欧洲中世纪的质量单位、金属货币单位的基础。例如英语里面的 pound 即源于罗马的重量磅。所以在英美的超市，你会看到 Pound 的缩写形式 LB， 它其实就是来自 Libra 的前两个辅音字母。射手座，半人马族的智者哈戒，射手座亦叫人马座，在英语里面称为，直接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射箭的人，由拉丁语单词箭衍生而来。在希腊神话里面，射箭手的原型是半人马族肯图洛斯中的智者赫戎。赫戎不像其他半人马那么凶残野蛮，而以他善和智慧著称。他精通医学、音乐、狩猎、预言和哲学， 是很多希腊大英雄的老师，包括阿克索力、阿克琉斯、伊阿宋和赫拉赫勒斯。传说赫拉赫勒斯有一次用毒箭误伤了老师哈蓉，哈蓉本是不死之身，但赫拉赫勒斯的箭浸满九头蛇许德拉的毒血，令到哈蓉承受了痛苦，甚至超过死亡。于是哈蓉自愿放弃自己永恒的生命来换取普罗米修斯的自由。普罗米修斯因偷火给人类而被雨丝锁在高加勒山上，哈蓉的牺牲令到普罗米修斯终于获得释放。到了罗马神话里面，森涅斯的对应是正义女神尤斯提提亚，继承了森涅斯的天平和剑的形象，成为现代正义和法院审判的象征。英语正义与公平就源自于这里。宙斯感动了赫蓉的无私，将他升上天空，化为射手座，永远以弓箭手的形象守望天际。天蝎座独独赐猎人的致命之蝎。希腊神话里面，海神俄里翁是海神波塞冬的仔，是一个著名的猎人，曾经夸耀讲没有任何动物可以能够逃脱他的手心。他这一种狂妄自大惹怒了天后赫拉，于是赫拉派出一只毒蝎子静静接近俄里翁，一下子蝎子就向俄里翁就咬了俄里翁。俄里翁虽然打死了蝎子，自己亦中毒身亡。宙斯于是将俄里翁升上天空，成为猎户座，而毒蝎亦被置于天上，成为天蝎。由于这两者是死对头，所以直到现在只是天蝎座由东方升起，猎户座就会赶紧向西方地平线隐藏沉没。有趣的是，同样是升上在东西方，都得到类似的表达。这种星相中的对立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为参相不相见，象征分离、对立或永远无法相遇。在中国传说里面，参和相两人本是一对兄弟，但就相处不和睦，时时争吵，天帝就将他们两个隔绝两地，永不相见。其中心宿对应的是冬季的猎户座，而相宿就对应夏天的天蝎座。中西方文化在这里得到完美的对应与交融。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过一首赠为八柱时，他前四句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心与相，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其中前两句的意思是人生聚少离多，人与人之间就好似参星和双星一样难得相见，而后面的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一下子由浩渺星空落回人间灯下，将久别重逢的珍贵写得格外温暖。讲到谈天说地，到这个十二个西方星座的故事都讲完了。亲爱的读者，你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呢？又是不是曾经被这些星座背后精彩的神话故事所打动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而家继续讲落去，接落嚟我哋系同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濒死游历天堂，英女透露人类将有大事发生。英国一名灵媒喺后生嗰阵时，因为服药过量而经历濒死经验，期间游历天堂三日。当时有天使话俾佢知一啲重要嘅事，听佢讲，人类嘅黄金时代即将嚟到。呢一位名叫普尔嘅女仔，最近喺 YouTube 网站嘅死后的世界频道中分享佢嘅濒死体验同佢获悉嘅人类未来。普尔表示，佢细个嗰阵因为遭遇恐怖袭击而死亡，喺嗰阵时，佢觉得非常祥和同镇定。冇痛苦同惊慌嘅感觉，佢先前所有嘅感觉都消失无踪。佢话有一个好洁白同微微发光嘅生命同佢讲话，而且安慰佢。对方喺送佢还阳之前就话俾佢知，我想俾你知道，我系你嘅朋友，我喺呢度支持你，你可以随时同我交流，仲可以联络我。这个童年创伤开启了他和灵界的联系，最终引导他成为灵性治疗师，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职业。但在之前他经历了不少不幸事件，其中包括虐待，而且在后生那阵还选择以服药的方式自杀。不过即使他服药过量，他亦没有真的死亡。他在濒死期间游历了天堂三日，而且见到好多天使。佢讲到今次濒死体验嗰阵时话，佢突然睇到佢嘅守护灵同天使出现喺佢周围，佢哋抬起佢，带到佢去层次更高嘅空间。佢话我而家翻屋企啦，但佢哋话唔得，你未有，你嘅时辰未到。佢回忆话呢啲天使话俾佢知，佢嘅灵魂先前仲选择三界。将三世的痛苦和创伤集中在这一生，因为他想学习重要的一课。他们对他说，我们警告过你，你会太困难和难以承受。而在现在，你只有21岁就想一走了之。在游历天堂三日之后，普尔回到人世间。在这个之前，那些天使对他进行了足够的时间治疗，而且在他离开灵界那阵对他透露了重要的讯息。他们说他在后半生会找到极度的安详，而且可以帮很多人。他当时只有21岁，死期未到，他会活到67岁。普尔亦提到有关人类的重大事件，他说人类在过去20几年来开始觉醒，有预测话2012至2032年呢20年是渐新的黄金时代的开端，黄金时代将在2032年之后到来。他说在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充斥着权力、虐待、掌控、压制、腐化和贪婪，少数人拥有这一切，而且控制着民众。他说这个黄金时代正带来全面的平等。他说这个黄金时代正带来全面的平等，这样错误、虚假、不真实和腐败就会消失。他相信过去一个世纪是人对人的残忍行径被曝光的过程，人类正接近算账的日子。他说这个不是好像圣经中提及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但贪腐的掌权者会被抵住和被赶下台，拥有真心和纯洁意图的人会取而代之。他还说拥有先进技术的外星人已经造访地球很长时间了，但掌权者一直在这掩盖。在手机摄影功能和网络的帮助之下，未来几年将有越来越多的外星人目击事件出现。他还说如果人类做出失控的事，例如使用核武，外星人就会制止，以免人类毁掉地球。他补充说他可以和他的灵性团队沟通，每个人来到世间 都有转生计划和灵性团队的支援。这个团队成员包括守护天使，守护天使通常有一些天使帮他们做事，他们的职责就是利用各种机会帮助人，而不做任何评价。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